谢谢你彰显你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主，我们宝贵你，我们爱慕你的同在。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要这样子追求你，也侍奉你。主耶稣，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一定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要继续讲荣耀的呼召。我要讲一个题目，就是神呼召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五到十八节。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到十八节。五到十八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个经义或作圣灵。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这里他提到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执事的希腊字 diakonos， 在新约圣经中呢，其他的地方这个希腊字是翻译作用人、差役、仆人、仆役、服侍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做神的仆人、神的用人，要做服侍的人，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蒙召都是要做这个新约的执事。即便你在世上有工作，如果你凡事为神而做，你的身份仍然是新约的执事。那么这个新约的执事，他所做的一切是凭着经义，意思是要凭着圣灵，要靠着圣灵。所以如果你要做新约的执事，你一定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在你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你要学习体贴圣灵，倚靠圣灵来行事。你知道一部车子它要开长城之前，一定要先加满油，对不对？所以一个新约的执事，他每一天需要工作， 有的人工作的时间蛮长的。你每天早晨首要之事，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恳求天父用无限量的圣灵来充满你，像天父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一样。所以一个新约的执事，他懂得花时间追求神、等候神，就是求主把他身上那个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还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跟他分享。而且这个新约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因着他被圣灵开启， 他参透神奥秘的事情，深奥的事，所以能够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有时候你在工作岗位上，忽然有一个人问你一个问题，你应该仰望主，求圣灵给你智慧，让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回答别人。那么新约的执事，基本上他整个的工作的态度就是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而行。那保罗自己他是新约的执事，他不凭自己的意思服事，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个意思是他的全人全身，包括他的思想意志感情，都要服在圣灵的管理底下。记不记得在他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旅途当中，那个时候圣灵呢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就不敢去了，他不敢凭着自己热心在亚细亚传福音，因为他知道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这是哥林多后书六章五节。然后他想去庇推尼传福音，圣灵又不许，所以他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然后圣灵就借着夜间的异象启示保罗要去马其顿传福音，所以马其顿就顺服圣灵的引导，展开他的欧洲宣教之旅。做监狱事工的黄明正牧师夫妇，他们也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而回到台湾来服事的。在还没有接手更生团契之前呢，他们在美国有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们曾回台湾玩，可是呢回到美国去，圣灵就开始感动他们的心，要回台湾服事。这个黄师母这样讲，说很奇怪，回到美国以后，每当在众人面前提到台湾的种种，好像就觉得背负一个重担，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台湾的庙宇，还有电视上计程车上都有一些偶像或是占卜算命等等迷信的情形，就让他没有办法睡觉。有几次呢，他在睡觉的时候竟然他的眼泪都湿了枕头，滴湿了枕头。后来这个黄师母在日记当中这样写，他说我舍不得离开美国，我的亲戚朋友都在这里，后院前面十几种结果累累的果树令人留恋。好，然而这是我的想法，是我假定主对我没有呼召，如果主有明显的意志，那又另当别论了。那么在很多事情他跟他先生呢常常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就是回台湾服事这件事呢，他们却有一致的感动。事实上呢，他知道为着这个呼召，主耶稣已经在过去很多年预先操练铺了路。他记得有一次他从他的卧室往窗外看，他默默对主说，主啊，如果你呼召我的丈夫也要呼召我，否则我会走不上去。对，这种比较特别的呼召真的需要夫妻都有呼召，要不然一个有全时间呼召，一个没有全时间呼召，没有全时间呼召那个人会走不上去的。所以他跟主说，主啊，如果你呼召我的丈夫也要呼召我，否则我会走不上去。主真的听他的祷告，而且应允了这个祷告，所以他就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他跟他先生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是路德讲的话。所以他们夫妻都很同心，想要回台湾服事。所以黄牧师就跟他年纪已经80岁的岳父母商量这件事。那岳父母当然很舍不得他女儿全家都离开他们回台湾，他丈人就说，台湾人才那么多，你们在这里服事的很好啊，何必要老远调回台湾去。而他的岳母就去祷告，祷告之后他也觉得回台湾服事是神对他们的呼召，所以这个岳母就对他的先生说，父母虽大，但上帝比我们还大。所以他们就爱主，愿意割舍，而教会方面也答应要照顾这两位老人家。还有那个黄牧师的女儿，她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第一次回台湾呢，就被蚊子咬了50个疤，所以对台湾印象恶劣。这个女儿一直都要回台湾定居，哇，几个晚上哭泣睡不着觉，她就觉得台湾就是很热很脏乱，到处都是人，以外台湾的人也不太友善。可是教会弟兄姊妹就迫切为她祷告，所以也让她经历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所以回台湾前不久，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她父母说，有一件事也许你们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虽然现在呢离回台湾只有3个礼拜，但我已经等不及了啊！和古时人不能改变肤色，豹不能改变身上的斑点，但是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就这样，神就是很清楚，借着圣灵引导他们全家都有同样的感动啊！所以就回到台湾，为神成就美好的事。所以是神叫人能够承当这个新约的执事，是凭着圣灵，凭着经意，靠着依靠圣灵。所以新约的执事很清楚知道，不是凭自己能够承当什么事，乃是凭着圣灵，依靠圣灵，顺服圣灵。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新约的执事他们所从事的是属灵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他们就是要叫别人呢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得着极大的荣光，长存的荣光。你知道摩西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所以他脸上的荣光会渐渐的褪去，所以他用帕子蒙脸，不要叫以色列人看见他脸上的荣光渐渐褪去。可是呢，我们承当这个新约的执事，我们做新约的执事很不一样，因为新约的执事深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只要竭力追求耶稣基督自己，只要我们常常瞻仰主的荣脸，我们常常敞着脸，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身上就可以充满这个极大的荣光，长存的荣光。然后在这个主的荣光当中，我们这个人就被更新变化，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那么自己得着主的荣光，我们也渴望把这个荣光介绍给别人，渴望也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引导人的心来归向主。神借着圣灵还有他的道，要除去人心中的帕子。人的心几时归向主，他们全心归向主的时候，那个帕子就要除去，也可以看见主的荣光，而且享受主的荣光，荣上加荣。所以新约的只是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会大胆讲说，对不对？我们可以大胆的传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2，他这样子讲，在林后的4:1-2，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新约的执事为什么有这种胆量？这个胆量就是来自于你里面常常充满主那个长存的荣光，极大的荣光。所以你一定要留意新约的执事，他的目标不是侍奉，他的目标是要追求主的荣光，得着主的荣光，荣上加荣。然后他会顺着圣灵的带领，也把别人给带进主的荣光中，使人从荣耀进到荣耀。那个意思，从某一种程度的荣耀进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从某一个层次的荣光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荣光。自己跟别人都要在那个生命的灵里面长大成熟，在这个荣光当中被变化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4:5-12。哥林多后书4:5-12，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新约的启示里面有宝贝，有莫大的能力，所以可以在死地当中，就是在那种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彰显耶稣的生，彰显出耶稣复活的生命跟大能。所以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最要紧的学习就是你要跟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因为你跟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的时候，那个神永远长存的荣光，极大的荣光就会一直在你的里面，你不会失去这个荣光。所以这个荣光就会从新约的执事身上彰显出莫大的能力来。虽然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会常常被交于死地。你看保罗他这样讲，他说他有的时候四面受敌，他遭遇逼迫，他心里作难，几乎要被打倒了。哎，但是新约的执事里面有神奇宝贝，就是主的荣光，可以发出莫大的能力，使这些新约的执事呢不会被仇敌困住，而且能够得胜逼迫跟艰难。有一个姊妹，她去一间宣教学校上课，那她很渴望更加的认识主，所以她享受了一整天的课程之后，她常常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在那里单独与神同在，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跟主耶稣在一起。有一天晚上，他这样独自的沉浸在主的荣光中的时候，忽然他被带进一个异象里面，他发现好像他被带进一个战区，他的眼睛打开了，他发现他并不是在那个舒适的学生住所，而是跟数十个人在一个坑洞的里面，而且空气当中充满了恐惧的气息，还有一种很臭很臭无法辨识的气味，然后他的嘴有鲜血的味道，显然跟他头上好像挨了重重的一击有关。他发现他自己被一群士兵活埋，他就跟神说，神，这个到底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接下来那个场景又改变了，他突然变成一名士兵，他往下看，哎，发现自己怎么穿着一双破损的人字的拖鞋，还有一条破烂的军裤。他说，哦，主耶稣，这个更糟糕，然后有一名叛军就打他的膀臂，所以他就是跟主呼求，求主耶稣要介入，然后他就看见了主，看见主耶稣呢就带着恩慈谦卑进入暴民当中，然后主就往下伸出手抓住一个叛军，把这个叛军呢拉近自己，让这个叛军非常非常靠近自己。然后这个姊妹就在异象当中，她就看见那个年轻的军人被拉到主耶稣的膝盖上，所以这个姊妹在异象中看着他们的互动，她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她知道主耶稣正在改变这个叛军，这个年轻的军人。所以这个姊妹就发现，那些杀人者，那些恐怖分子，那些强奸者，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主没有谴责他，只是接纳他，而且互相拥抱。他感觉到主在对他说，我恨恶他们的行为，但是呢，我爱他们，我爱我所创造的人，我爱这些失丧的军人和妓院的老板。 哎，这个姊妹知道主的意思，她就跟主说：“主，那你差遣我到被叛军所控制的地区，或那些计时收费的妓院，我会找出你所爱的人，然后看见这些人可以回到主的怀抱中。”所以后来主真的就带领他到南苏丹、到北乌干达、还有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泰国等地。那在这些旅程当中，就是很小心的跟随主，让圣灵引导他的每一个脚步。圣灵真的带他到一些充满创伤的穷街陋巷，还有很危险的地区，真的像人间地狱的地方。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四面受敌，他只能仰赖神的介入。有时候他也心里很作难，但是神从来没有让他失望。那个神莫大的能力真的借着他彰显出来，使一些孩童士兵，你知道非洲有很多士兵根本是小孩子，所以使孩童士兵得救，也使那些雏妓可以得着安顿。后来他也看见主做工，原本是很混乱的那种冲突区，哎，开始出现学校了，而且商店也开始做生意，因为慢慢平息下来。所以新约的执事会被交于死地，神有可能允许一些很不容易的事临到我们，但是新约的执事一定要保持谦卑还有顺服的态度。只有我们存着谦卑顺服的心，这样耶稣的生才会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不愿意顺服，我们不愿意死掉，那么耶稣的生就没有办法在那些我们所遇见的人，神所量给我们需要服侍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神可以让不可能化成可能，神的荣光真的可以驱逐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新约的执事最要紧的是，我们借着追求主还有顺服主，保持身上常常有耶稣的荣光，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新约的执事的焦点不是、我要做这些事，我要做那些事，好像一直把服事摆在面前，不，新约执事的整个焦点是我要保持神的荣光在我身上。如果你失去主的荣光，你就失去服事的执照。新约的执事是耶稣的仆人，所以他不是在传他自己，是传耶稣基督为主，而且自己因着耶稣的缘故愿意做众人的仆人，用做众人的仆人。那新约的执事他不是只是口传耶稣基督为主，他需要用他的生命在那里见证基督是他的主。你像苏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他就是一个尊主为大的新约的执事。在他所处的时代呢，国会是偏袒罗马教会，可是在苏格兰那个地方呢，那个改革的运动已经开始了，难以抵挡。那约翰诺克斯在神学院接受这个改革中的真理，他读过那个耶柔米还有奥古斯丁的著作以后，他就发现这个罗马教会传统的教导根本是错的，所以他就选择了新教，也是选择了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他尊耶稣基督为主。大概1547年的时候，他在圣安德鲁教会讲道，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圣安德鲁的古堡被法国的舰队攻破投降，所以这个约翰诺克斯跟他的同伴呢都被丢到那个外国人的船上去做奴隶，所以有19个月的时间他很不容易，他是被铁链绑在船里面那个很长的椅子上，然后有人会一直鞭打他们，强迫他们要划着一根很重的桨。所以在这个19个月中呢，诺克斯当然有很长的时间来细细数算他不久前所做的选择，他选择这个纯正的信仰付上的代价有多么大，而他知道如果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度过这种漫长的时间， 可是他知道他的呼召是来自主耶稣，他凭自己不能承担什么事，他只能依靠主耶稣。所以他知道既然主呼召了他，不管是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主耶稣都会负责的，所以他对主耶稣坚信不疑。后来这艘船的船主呢，他就要这些船员呢亲吻玛利亚的雕像，结果诺克斯呢不愿意，他就那个雕像在他面，他把那个雕像挥开，他说他很轻，让他去游泳。他就这样每天继续在那里划桨，长期的操劳，他变得很虚弱，而且很憔悴。有时候他们划船经过一个地方，跟他一起做囚犯的贝尔福就告诉你看，你看那个地方，他说那是圣安德鲁教堂的尖塔，就是约翰诺克斯被呼召去传讲他的第一篇信息的地方。诺克斯就跟他的同伴说，我知道，他说那个教堂我太熟悉了，而且呢我确信，不论现在我看来多么虚弱，在我的生命结束以前，我的舌头必定会再一次在那个教堂里荣耀主的圣名。那当然这一天的来到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经过很多年的放逐辛苦操劳之后，主释放了他，他甘心为主摆上性命，专心致力于这个苏格兰的改教运动。而且当时有很多抗议中的贵族们团结在一起，他们自称是属上帝的人，他们推举诺克斯做他们的发言人。这个约翰诺克斯果然再次回到了这个圣安德鲁的讲台上，当年他在船上所讲的话终于实现了，他也用前所未有的精力在那里努力传讲上帝的话，传扬耶稣基督是主，震动了整个苏格兰。所以新约的执事所传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而且神荣耀的光会从他们身上照射出来，所以新约的执事是荣耀的神的一个具体化身。所以呢，新约的执事本身是发光体，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在他们里面，神就借着新约的执事把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福音的光给发表出来。所以新约的执事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讲基督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是荣耀的主。那基督是万有的主，也是万人的主，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被任何事物遮蔽，也没有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的话，他听见福音，他一定会被这个神荣耀的福音的光照射，而得着生命的光，俯伏在这个光中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所以我们为这些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的人的心祷告，真的求神挪开那个心眼上的帕子，好叫他们可以得着神荣耀福音的光照。那新约的指示呢，是为着耶稣的缘故要做众人的仆人。那保罗自己给我们做榜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三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三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你要做新约的执事，那个意思是你要做神的用人，神的仆人，对不对？那么你就必须忍耐，而且是恒忍，恒久忍耐，还要勤劳，要警醒，要廉洁，而且在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的处境中，需要表现出恩慈、无畏的爱心，要传扬真实的道理，要持守仁义的兵器，那个意思你要行在公义中，要活在神的大能里。你会发现你做新约的执事，有荣耀也有羞辱，有美名也有恶名。当然不是真的作恶，而是你会常常会遇到一些莫须有的事，有人在那里传一些你的恶名，而且传得莫名其妙，可是你会有遇见这样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诚实地服侍。有时候被人看作是诱惑人的，有时候会被交于死地受责罚，可是呢，我们一直依靠里面的宝贝，就是主大能的生命活着。有时候似乎处于这个忧愁贫穷的光景，但是里面呢却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对不对？可以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也可以使别人得着这个属灵的财宝，在信心上富足。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有许多的差会，他们差遣一些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那这些传教士非常的爱主也爱灵魂，有时候人们很难想象他们像那些不信主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恩慈忍耐，还有谦卑跟无畏的爱心。你知道在1900年在中国有全匪之乱，他们想要杀尽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有那些信奉洋教的中国基督徒。可是人们却尊重一位很年长的长老会的传教士郭显德。这个郭显德教士口才并不好，可是他有一颗爱人的心，他爱每一个人，待人很亲切，而且他把他所有都给了周围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美国人呢，真的是做众人的仆人，他是完全为着别人的，连作乱的全匪也喊着一句口号说：“杀尽洋鬼子，不杀郭教士。”而这些传福音的工作，在这么好像关闭自己的中国是非常困难做的，这个福音工作很不容易。刚开始当一个传教士在那里造访村庄的时候，没有人会给他开门，小孩子甚至会给他丢石头扔泥巴。可是呢，这些传教士他们不会走开，他们只是停下来跟孩子说：“谢谢你，这样子够了吧。”所以神的仆人他们向着人的爱忍耐亲切，至终摸着了中国人的心，所以连这个中国那样关闭的门最终也被打开了，有许许多多的人信耶稣得救。所以这个就是新约的执事，他们为着耶稣的缘故做众人的仆人，而赢得了灵魂。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8-12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8-12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做一个新约的执事很要紧，要认识神的恩典、神的恩惠，认识神的圣洁还有诚实，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诚诚实实的让耶稣基督在生命生活当中作王掌权。所以新约的执事一定要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仰赖神的恩典。当你发现有一些事好像你很过不去的时候，呼求神给你恩典，呼求神给你恩典。所以保罗提到他自己呢，在世为人不敢倚靠他天然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所以新约的执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人脉，也不是依靠恩赐，那是依靠神的恩惠才能完成神的托付。所以既然我们得着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惠，当然我们心中应该对神充满了感谢，对不对？威廉洛老威廉这样讲，他说你知道谁是世上最伟大的圣徒呢？不是那些祷告最多、禁食最多、奉献最多的人，也不是那些以有节制、有爱心、行公义著称的人，而是那些常常感谢神、以神的旨意为他们所要、所愿的人。老威廉说什么人是世上最伟大的圣徒，就是懂得常常感谢神、以神的旨意为他所要、所愿的人。他们将所领受的每一件事物都当作是神恩慈的作为，所以就为着这个向神献上心中的感谢赞美。他说呢，一切的祷告、灵修、禁食、默想，或者退隐去单独与神同在，履行圣礼或条例，都是为了更属灵、更合乎的神的心意。他说然而只有为着从神而来的一切献上感谢和赞美，才能使人完全。他说感谢的灵会成全一切的美德，他说感谢的灵会成全一切的美德，而所有的美德如果没有办法带出感谢的心，也不是源自感谢的灵，定规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身上的虚假装饰。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有美德？那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感谢神。你看保罗他遇见苦难，他被压太重，力不能生，他根本就濒临死境，可是他靠着神的恩惠都挺过来了，他是靠着神的恩惠度过这一切，所以他为着这个他感谢神，他也要那些为他祈祷的人感谢神，当然他也感谢为他代祷的人。所以他提到说他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所以保罗为着神给他的恩典，或是借着别人给他的恩典，他都感谢神。你知道服侍会带来伤痕，你若很怕受伤，那你一受伤你就不干了。服侍本来就会带来伤痕嘛，保罗说你有美名也会有恶名嘛，你有荣耀也会有羞辱，这本来就会有的。可是我们就是要看服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机会，所以我们会为着我们能够侍奉神而充满了感谢。我们要培育这个感恩的心，感谢神拣选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感谢神拣选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感谢神赐下够用的恩典。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懂得常常感谢神，他就不会服侍到后来心生苦毒不满，然后灰心沮丧，然后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新约的执事 就是感谢神，感谢神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感谢神，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到17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保罗为着神率领他在基督里夸胜，他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来感谢神，而且保罗也为着被神差遣在各处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而感谢神。似乎在保罗心里有一幅罗马胜利大游行的图画。保罗是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这个罗马帝国他赐给一个胜利的罗马将军最高的荣誉，就是给他一个胜利大游行。那么你要有这种荣誉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是在战场上你是一个总司令，而且你打的仗打得很漂亮，打胜了，然后军队班师回朝，而且你打败的敌军呢不少于5000人。而且他这个将军他必须不只是打败外来的仇敌，还必须扩张领土。这样的将军他回罗马的时候就给他举行这个胜利游行，会经过整个罗马的街道然后抵达首府。那么这个游行的队伍排列的次序是这样的，在前面的是国家的长官跟元老，接着是吹号的人，接着就是从战败国带回来的胜利品，例如罗马皇帝提多，他在主后70年不是打下耶路撒冷吗？所以给他一个胜利大游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个队伍当中有7只金灯台，黄金的陈设饼桌，摆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黄金的号筒，都是从耶路撒冷掳掠回来的。接下来是他所征服的地方的图片、城堡，还有战船的模型。接着就是要献祭用的母牛，然后在后面呢，跟着是被掳的人，就那些被铁链绑住的那个对方的皇族领袖将军。那这些人不久会被关在牢里面，当然有可能就是要被处死刑。然后在后面跟着就是一个提着棍子的捕快，然后是拿着7弦琴的乐师，还有挥动香炉的祭司，他们拿着香炉挥动着，炉里面燃了香，所以就发出一阵阵的香气。然后在后面就是将军自己，他很神气的站在马车上，然后穿着一个紫色的外套，上面绣着一个金色的棕树的叶子，然后又披上一个外衣，还有金色的星星，还有他手中拿着一个象牙的拐杖，那个杖的上端有罗马的鹰做标志，还有在他的头上呢会有个奴隶捧着一个冠冕。然后跟在将军后面是他的家属，骑在马上，在后面就是挂着勋章的军队，他们口里会喊着胜利了，胜利了。而且这些人他们都挂上勋章，戴上花环。也许在保罗心里他有这幅图画，他看见耶稣基督是胜利的将军，他是全世界的征服者，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得胜的前进，而保罗自己呢也在这个凯旋的行列当中。那刚刚不是特别提到这个行列有祭司在挥动那个充满了香气的香炉吗？那个香气呢对胜利者来说，他闻到这个香气是喜乐得胜生命的香气，对不对？可是在他们前面那些可怜的被掳的 敌国的那些将军领袖，这些可怜的鲁酋来说，这个是死的香气，表明呢战争失败了，他们将面对死亡，面对死刑。保罗想到自己和他的同工，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他就是传福音给人，这个是神对他的呼召，他要传福音给别人。那么对于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而言，就是生命的香气，对不对？而对于那些拒绝接受的人，这个就是死的香气，因为你不接受福音，那个结局就是永远的死，对不对？所以保罗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他也列在凯旋的行列当中，世界的一切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打败，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不能不传，所以他不行诡诈，他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就是单单要陶足的喜悦，在神面前呢，要凭着基督讲道，把真理要表明出来，要让那些有心接受福音的人可以闻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气息，馨香之气。而那些不接受他福音的人也一样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可是却是死的香气，是不是？所以神对一个新约执事的要求就是存着感恩的心，忠心的传扬福音。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对不对？存着感恩的心，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忠心的传扬福音，有机会就传。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好，我看他怎么说，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许多年前在伦敦水晶浸信会教会有一个主日崇拜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后面一个人站了起来，举手说，牧师能不能让我讲一个简短的见证。牧师看他手表说，好，你可以有三分钟。那个人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他说，我刚刚搬到这个地区，我曾经住在澳洲的雪梨，前几个月呢，我回去拜访我几个亲戚，然后我沿着乔治街行走。你知道乔治街那里就从商业区一直延伸到早期的殖民地区域。他说忽然有一个矮小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商店的入口处递给我一张福音单张，并说，先生，您得救了吗？如果您今晚不幸离世，您能够去天堂吗？这些话让我很震惊，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我，我就礼貌性的谢谢他。然而直到我回到伦敦的家中，这个问题呢始终挥之不去。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基督徒朋友谈论这件事，这个基督徒朋友带我接受耶稣基督了，然后把我带到教会。哇，在座的基督徒都很喜欢听到这样的见证，每个人都给他鼓掌，欢迎他加入他们的教会。下个礼拜这个伦敦的牧师呢就飞到澳洲的阿德莱德，十天以后他在一个教会讲了三天的道，一个妇女就来问牧师一些问题，然后妇女就跟牧师讲，她说，我曾经住在雪梨，而且呢我在两三个月前去拜访一个朋友，并且在乔治街买一些东西，一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就在商店入口处递给我一张福音单张，并说，女士，您得救了吗？如果您今晚不幸去世，您能够去天堂吗？他说这些话很困扰我，所以我回到阿德莱德的时候，我知道家附近有一家教堂，我就去那个教堂找到牧师，结果牧师带领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个伦敦的牧师就觉得很困惑，怎么两个礼拜之内听到两个很相似的见证。后来他要去澳洲的博斯士讲道，他的系列讲道结束之后，教会的资深长老就要带他去吃饭， 然后他就在吃饭当中就问那个长老说，你是怎么得救的？这个长老说，我从十五岁开始就在这间教会里长大，但是我没有重生得救。3年前呢，我到雪梨去做生意，有一个讨厌的矮小老人在商店入口处递给我一张福音单张，并且说，先生您得救了吗？如果您今晚不幸去世，您能够去天堂吗？我就清楚地告诉他，我是教会的长老，但他不理我。从雪梨市回到博斯市，我心里头很生气，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牧师，我以为牧师会同情我，没想到那个牧师竟然同意那个老人。很多年来呢，牧师一直怀疑我跟主耶稣的关系。后来呢，牧师就带领我认罪悔改了，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你知道吗？这个伦敦的牧师接下来就陆陆续又一直的听到很多很多很多个人都是因为雪梨这个乔治街的老人所发的福音单上所做的功而得救的故事。所以当他有机会去雪梨服侍的时候，他就特地请当地的牧师带他去拜访这个白发老人。这个老人就告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老人说，我本来是一个在澳大利亚军舰上的水手，过着很败坏的生活。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不到我曾经虐待过的一个同事竟然会伸手帮助我，他带领我信靠耶稣，所以我的生命立刻从黑暗进入光明。我很感谢上帝，我就答应上帝，我每天至少要跟10个人用一个简单的见证来分享主耶稣。所以上帝真的就赐给我恩惠跟忠心，让我能够做得到。有的时候我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做到，我就隔天再补回来。他说，我不是偏执狂的人，可是我这样做了40年。在我退休以后呢，我发现最好作践的地方就是人来人往的乔治街。他说，虽然有很多的人拒绝我，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礼貌性的拿了单张。可是直到今天40年了，我从来不知道有人是因着我而信了耶稣，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没有听到任何结果，却坚持做了40年，显然在这个人身上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对不对？这是一种呼召，荣耀的呼召，也显示出他真的是对主耶稣充满了感谢和爱，还有忠心。你知道这个矮小不起眼的老人已经向147000个人传了福音，所以让我们一定要忠于主的呼召。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我们一定要忠于主的呼召。那个意思是，我们要追求主的荣光到底，我们要祷告到底，要相信到底，要顺服到底，要保持主的荣光到底。在主所量给我们的一切工作侍奉上，让我们忠心到底。我们来唱颂赞诗选